李林答苏武书，子谦足孝，勤宣令德，策明青史，勇问修畅，幸甚幸甚，远拓异国，昔人所悲，望风怀想，能不依依，细者不疑，远入还达，未会勤勤，有余骨肉，临虽不敏，能不泰然，自从出降以至今日，深知穷困，独坐愁苦，终日无睹，但见异类，围沟坠卧以御风雨，山肉落浆以充饥渴，景物言笑，谁与为欢，胡地玄冰，边土惨烈，但闻悲风萧条之声，凉秋九月，塞外草衰，夜不能寐，侧耳远听，胡笳互动，牧马悲鸣，吟啸成群，鞭声四起，乘坐听之，不觉泪下。嗟乎子谦，临读何心，能不悲哉？与子别后，亦复无聊，上念老母，临年被戮，妻子无辜，并为君离，身负国恩，为世所悲，子归受荣，我留受辱，命也如何？身处礼义之乡，而入无知之俗，为弃君亲之恩，常为蛮夷之欲，伤矣。令先君之事，更成戎地之主，又自卑，功大罪小，不蒙名差，辜负灵心区区之意，每一念智，忽然忘生。您不难赤心以自明，文景以见智，故国家与我已矣，杀身无益，是助真修，故每然必忍辱，则护苟活，左右之人见您如此，以为不入耳之欢，来相劝勉，一方之月，只令人悲，真刀大耳。嗟乎子谦，人之相知，贵乡之心，前书仓促，未尽所怀，故复略而言之。系先帝受临不足五千，促征结义，武将士道临独欲战，而果万里之粮，率徒步之师，触天汉之外，入强胡之域，以五千之众对十万之军，策疲乏之兵当心机之马，然由斩将千骑追奔驻北，列戟扫尘，斩旗消帅，使三军之士视死如归，临也不才，悉当大任，亦为此时功难堪矣。匈奴既败，举国心思，更练精兵强于十万，单于临阵，亲执贺为，客主之行既不相如，不马之事又甚玄阶，疲兵再战，亦已当天，然由伏胜疮痛，绝命遵守，死伤极也，余部满白，而皆伏病，不认干戈，然临振臂一呼，疮病皆起，举刃直弩，胡马奔走，兵尽使穷，人无赤铁，犹复徒手奋呼，真为先登。当此时也，天地为您震怒，战士为您饮血，单于为您不可复得，便欲引还， 而贼臣教之，遂死不战，故宁不免耳。细高皇帝以300,000困于平城，当此之时，猛将如云，谋臣如雨，然有7日不食，仅乃得免。况当临者，岂亦为利哉？而治世者云云，苟愿宁以不食，然宁不死罪也。子卿是宁，岂偷生之事而戏死之人哉？宁有背荆卿，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？然宁不死有所谓也，故欲如前书之言，报恩于国主耳。臣以虚死不如立节，列民不如报德也。西范蠡不信会稽之耻，朝妹不死三拜之辱，族父勾践之仇，报鲁国之羞，屈膝之心，切莫辞耳。何图自为利而愿以臣，既未从而骨肉受刑，此宁所以仰天垂心而泣血也。足下又云，汉与功臣不薄，子为汉臣，安得不云尔乎？系萧凡求治，韩彭海主，曹错受禄，周魏建孤，其余作命立功之事，贾谊雅夫之徒，皆性病士之才，报将相之惧，而受小人之残，并受祸败之辱。主使怀才受谤，能不得感？彼二子之侠举，谁不为之痛心哉？临先将军，功略盖天地，义勇冠三军，图示贵臣之意，谨慎节义之表，此功臣义士所以负计而长叹者也，何谓不薄哉？且足下系以单居之事，这个史字读是单居之事，是万乘之鲁，朝食不欲，自与夫见不顾，流离辛苦，饥死朔北之也。这个己字读饥，丁年奉使好守而归，老母中堂，身妻去为，此天下所希闻，古今所未有也。蛮末之人，尚有家子之节，况为天下之主乎？临位足下，当享毛土之见，受千乘之赏。文子之归，赐不过200,000，位不过典俗国，无赤土之风，家子之情，而皇宫害人之臣，尽为万户侯，亲戚贪吝之类，系为囊庙长。子尚如此，宁父何望哉？且汉后诸宁已不死，伯赏子以守节，欲使远听之臣望风驰命，此事难矣，所以每顾而不悔者也。临虽孤恩，汉亦复得。昔人有言，虽终不殿，视死如归。临臣能安，而主岂复能眷眷乎？男儿身已不成名，死则葬蛮夷中，谁复能弃身其赏，竟还向北阙？弃身其赏，这个机字要读起，其赏，还向北阙，使刀笔之力，动其文墨也。愿足下无负望临。嗟乎子卿，夫妇何言？相去万里，人皆路俗，身为别室之人，实为异域之鬼，常与足下生死迟疑，信谢故人，敛视圣君，足下应子无恙，勿以为量，努力自爱， 时迎北风，夫会得迎，李林顿首。这是一篇书信类的古文，是李林写给苏武的一封信。李林字少卿，他是西汉的陇西陈济人，现在的甘肃秦安县的北边。他是汉朝的名将李广的孙子，父亲早逝，由母亲抚养长大。汉武帝的时候，他担任济都尉，在汉武帝天汉二年，率领步兵5000人去进攻匈奴，而遭到匈奴的骑兵8万人包围，因众寡不敌，死尽道穷。因为他迷路的，而救兵不至，历届投降匈奴。单于敬爱他，封他为右校王，并且将女儿嫁给他。后来李林一直在匈奴没有回来。苏武字子卿，他是西汉的陕西人，在天汉元年也是出使匈奴，遭到了扣留，而匈奴多方面的威胁他，引诱他投降，被苏武断然拒绝。他留在匈奴19年，在北海仗节牧羊，始终不去。后来到了汉昭帝的时候，汉朝跟匈奴和亲，才被释放回来，封为典书国。那么这两个人是很要好的朋友。那么当时苏武回到汉朝来，李林始终留在匈奴，所以这封信就是李林给苏武的一封回信，因为苏武写信给他，劝他回到汉朝来，而李林把他的一腔委屈、一腔愤恨、一腔幽怨，通通向苏武诉说出来，表明他不回汉朝的决心。那么在这封信里头，先是叙述塞外的凄凉景象，以及他自己处身异域忍辱苟活的这种痛苦的心情，中间分了2层说明。一层写出他征匈奴的战功，以及战败的经过，还有他为什么不死的原因，表示他身负国恩，对不起汉朝。第二层是从汉初的功臣和先将军李广，他的祖父李广的下场，以及苏武他本身的势力，说明了汉朝的覆辙。李林固然是辜负了国恩，可是汉朝政府也负责，也没有对这些臣子有怎样的恩德。最后他就写到天长路绝，与苏武这位好友生离死别的悲痛。所以这篇文章一方面描写塞外的深秋景象，还有孤军奋战的情形，相当动人，文情非常的极分， 可是文笔又很委婉，这是一篇很好的抒情文。现在我们看到这篇文章的大意，子卿足下，刚才讲过苏武他的字叫做子卿，这个足下是我们写信的一种恭敬词，就是称对方，因为写给对方的信不敢直接的称对方，而只称对方的足下，他的侍从的人，请他们来转达。好像我们有时候写信写阁下，或者是致仕，或者是左右等等，都是属于一种恭敬词。子卿足下，这是古代写书写信的一种格式。秦宣令德，在您尽力发扬美德，这个秦宣，这个秦字就是很努力的意思，努力的发扬，这个令德就是美德。秦宣令德，在您尽力的发扬美德，撤民侵蚀，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做官，这个撤民，因为古代做官的人都有名册记录下来，所谓侵蚀者，就是在一个很清明的时代，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做官，叫做撤民侵蚀。容问修畅，光荣的声誉也广泛地传播着，这个荣就是光荣，这个问就是名誉，光荣的名誉广泛的传播到四方，这个修畅就是四方通行无阻的意思，也就是讲他的声名远播。那么这几句都是写信的一种套语，问候对方的或者是恭维对方的话。秦宣令德，撤民侵蚀，容问修畅，那就是讲到苏武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做官，又能够发扬美德，同时声名远播，幸甚幸甚呢，实在是很幸运。他两句幸甚幸甚，表示非常幸运的意思。远拓异国，袭人所悲。而讲到李陵自己，他遥远地寄住在别人的国家里面，这个异国就是别人的国家，不是我自己的，我远远地寄托在别人的国家，因为他在匈奴，不是在汉朝。昔人所悲，这也是古人深深感觉到可悲的。中国人都是有一种对自己的故乡故国特别的注重，特别的依恋，所以安土重迁是我们传统的民族性，非万不得已都不会跑到遥远的地方去。而现在李陵他远拓异国，那当然心里面是感觉到很伤痛。万峰百响，人不依依啊。那么现在我想念到你的风采，万峰，这个风者就是讲苏武的风采。我想念到你的风采，想念到您，那我心里头怎能够不恋恋呢？这个依依就是依恋，恋恋不舍的意思，那就表示他对苏武的怀念。戏者不宜远入还答，以前陈蒙林不嫌弃我，不遗弃我，这个遗字就是遗弃， 你没有忘记我，远远的还写信给我，远入还当。这个入字也是一种自谦词，好像说遥远的承蒙你回我的信，并且慰问我还教诲我，慰会勤勤，这个勤勤就是很殷勤的意思，很诚恳的意思。你老远的回信给我，还要慰勉我，教诲我，那样的诚恳，有鱼骨肉啊，这种深厚的感情超过了我的至亲骨肉，比我的父母兄弟还要超过。您虽不敏，能不慨人？那我虽然是不聪明，这个敏就是聪明，那我怎么能够不感动呢？能够不感慨呢？这个慨就是感慨，即使我再笨的人，我也会受你的感动，也会使我感慨万千。自从出降以至今日，从我投降到匈奴以来，到现在为止，身至穷困，独坐愁城，我一个人做到愁闷痛苦，感觉到非常的困窘，身至穷困，我自己处身在这个穷困的环境之中，独自坐到这里，整天都在愁苦的心情笼罩之下，终日无睹，我整天都看不到什么东西，因为匈奴在那个冰天雪地之中，哪里有我们锦绣中华这样的美好的河山、美好的景致呢？他到那里所看到的只是什么？但见异类，只看到一些异族的人，不是我们的同胞，不是我们的亲人。这个异类的就是不是我同一个种族的外国人，都称为异类。围钩坠木以御风雨，这个围钩就是穿的那个皮做的被套，套在手背上的，因为匈奴那边很冷，都要穿皮的衣服，戴这个皮的手套。这个坠木就是住到那个毡的帐幕里面，用那个兽皮用毡子做的那个帐幕，因为蒙古人他不是住我们的这种房屋，都是住在所谓蒙古包，就是用一个帐篷把它围起来的，那个叫做坠木。而这个坠木就是用皮做的，或者是用兽毛做的。以御风雨，他住在这种毡的帐篷之中，只为了要抵挡风雨。山肉糯浆以充饥渴，吃的是什么呢？都是那种很新鲜的羊肉、牛肉或者是马肉，吃起来有一股新鲜的味道，这个就叫做山肉。糯浆就是喝这个牛羊的奶，那么吃这种新的肉，喝牛羊的奶，只为了充饥解渴，以充饥渴。举目言笑，随语为欢，我抬头看一眼，看过去又有谁能够跟你说说笑笑，共同来欢乐呢？因为他没有可亲的人，没有相似的人，连一个说话的谈笑的人都没有。胡地玄宾，边土惨烈，胡地就是北方，匈奴的地方，北方的胡人，他们所住的地方都是接着很黑的厚厚的冰，所谓玄冰，那个冰很厚啊，这个颜色就变得黑色了，所以叫做玄冰， 很薄薄的冰是透明的，越深的冰看起来就好像是黑色一样。那么在这个湖地接到一些黑色的冰，而边疆的土地冻得都裂开了，边土产裂，那可见的那个地方的寒冷，连地都会冻裂。但闻悲风萧萧之声，每天只听到一些悲凉的寒风呼啸的声音。悲风萧萧就是那个风，北风吹起来一种萧条的声音。凉秋九月塞外草衰，在九月的秋天里，而塞外的野草都已经衰落，都已经凋谢了，都已经枯萎了。本来这个秋天在我们内地都还是草色青青的时候，可是塞外的草都已经枯的，所以就塞外草衰。夜不能寐，侧耳远听，晚上啊有时候李林都睡不着觉，失眠了。他竖起耳朵去听远方传来的一声一声的胡笳，这个胡笳就是匈奴那边的一种乐器，胡人的一种乐器，笳声。他只能够听到远方传来的一阵一阵的胡笳声，好像我们吹了个笛子一样，此起彼伏的胡笳互动。这个互动的就是这里吹起来，那里也响应了，彼此互相的响应，这个叫做互动。一声一声的胡笳传过来，而木马也在悲哀的嘶叫，木马悲鸣。匈奴那边产马，尤其在那个平原上面草地上面，经常都是成群成群的牛羊马在那里放牧，所以晚上他侧起耳朵来听呢，只听到这些凄凉的声音，胡笳牧马吟啸成群，甚至于成群的马在那里嘶叫。边声四起，乘坐替之，不觉内向。这个边声者就是四处的响起来那个边地的声音，这个边声也就是指的塞外匈奴那边所传过来的一些声音，就叫做边声。那么他所谓这里的边声四起，就是指的胡笳还有胡马这些声音，这些声音从四面八方传过来，乘坐听之，一直到早晨，他晚上睡不着觉，早晨起来的时候再听到这些声音呢，不知不觉就会流泪。那可见得李林的心情该是怎样的痛苦。嗟乎子卿呢，这个嗟乎是叹息的声音呢，子卿呢，临读何信能不悲哉，你可以想象到我是怎样的心情呢，在这种环境之下我能够不悲伤吗？眼睛所看到的，耳朵所听到的，无非都是引起他的一种深刻的乡愁，引起他对于故国的怀念，而对于自己身世的凄凉。触景生情，当然他是不能够不伤心。与子别后亦复无聊，同龄分别以后，因为苏武跟李林在匈奴同度过一段时期，后来苏武回国了，所以这里讲到，自从跟你分别以后呢， 我在精神上更加觉得无所依托了。这个无聊者就是百无聊赖，没有寄托。上念老母连连悲怒，我常常想到我的老母亲，因为父母在上，上念老母，到了晚年的时候还被惨杀了。临年就是临到晚年，临到晚年他的母亲被杀，因为李陵投降匈奴以后，汉武帝不问青红皂白，把他的一家人都杀掉。这也就是使这个李陵断绝了回汉朝的念头，死心了。那么现在他惦记到老母在老年的时候被杀，妻子无辜，而他的妻子同子女也没有罪过，并为金鲤。这个金鲤就是金鱼，古人认为雄的叫做金，雌的叫做鲤。那么这里是用作动词，也比喻杀戮的意思。因为在古代啊，有些君王他这个讨伐不服从的这些国家，就把这个金鲤取过来作为一种比喻，或者是一种代替，这个就叫做拿这个金鲤来比喻这个杀的些人，杀戮人家就称为金鲤。他这里也就是比喻啊，妻子同他的子女并没有犯罪，可是都一起遭到了杀害，像古代对这个金鲤的杀戮一样。生父国恩，为世所悲，那么他辜负了国家的恩德，这是被一般人所惋惜的，所悲叹。子规受荣，我留受辱。那么您现在回国享受了无上的光荣，我却留下来蒙受到非常的耻辱，命也何如呢？那这是命了，那只有认命。那我的命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命也如何？身处礼义之乡而入无知之俗，我是出生在一个讲究礼义的国家，这个乡的就是乡邦国家，现在却来到一个愚昧无知的蛮夷之地。这个无知之俗就是指的匈奴，遗弃君亲之恩，常为蛮夷之欲。我违背了君王跟父母的恩情，却永远的留在蛮夷的地狱，伤矣啊！这是多么的可悲。同时令先君之事更成戎狄之主，使我先君，使我祖先的后代居然变成戎狄的族人。因为李陵他在匈奴又另外结婚了，并且还生的有儿子，那他的儿子也就是所谓戎狄之族，又自卑矣，更加觉得自己很悲伤。功大罪小，不蒙名差。那么我在汉朝有大的功劳，可是只犯了小的罪过，但是得不到祖上的名差，皇帝不了解我，辜负了我这一点点的诚意，辜负临幸区区之意。这个区区是微小，把我一点点的诚恳的心意辜负了。因为汉武帝不明白他为什么投降匈奴的原因，也就非常激动的杀他的全家。每一念至忽然往生。那么李陵说， 每次想到真理，他就几乎啊活不下去了，他就不想活了。您不能自心以自明，闻见以见知。他说我本来可以啊把我的心剖出来，让大家明了我的心事，我也可以把我的颈子割断来显示我的忠心。闻见就是把自杀啊，用刀来杀头叫做闻见。我很可以把心挖出来给大家看，也可以杀头来表明我的心志。但是啊，我一想到国家与我已矣，这个固执是反折一个转折词，但是我想到国家已经是遗弃了我了，断绝了我了，与我已矣，这个已矣就是完了，国家对我已经是没有恩义可言了，杀生无益，那我还自杀有什么用呢？那我的自杀是足以增加我的修度而已了，是足真修，不但是不被大家所同情，反而还会惹来一顿的羞辱。故美然必忍辱，则乎苟活。所以啊，我只有振作起来，这个然必就是振作意思啊。本来我已经很颓废了，现在呀、啊、还是要强打精神振作起来，忍受这种屈辱，苟且偷生的再活下去，则乎苟活。苟活者就是苟且偷生。左右之人见您如此，那么我身边的人，在我四周的人看到我这样子的话呢，他们就拿了一些不中听的音乐，还有让我听的要想使我高兴的话来劝慰我，以为不入耳之欢。这个不入耳的就是听起来这些话也好音乐也好都听不进去，这个叫做不入耳。他们都说一些不关痛痒的话来劝勉我，那么这种一方之月只令人悲，真刀他耳。像这个匈奴这些异域的欢乐或者是这些音乐，它只会使人忧伤，而更增加我内心的悲痛。这个刀大就是悲痛，心里头的伤痛叫做刀大。一方之月只令人悲的，因为他身边的人以为是李陵很寂寞很孤单，常常就找一些好听的话来劝他，或者是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来使他欢乐。可是在李陵听起来，这些都只有更增加他的悲伤而已。嗟乎子衾，人之向之，贵乡之心。他说子衾啊，人与人之间互相了解，最难得的就是在知心。所谓知心的朋友很难得找到。那么在前世的信里面，前书仓促，以前李陵曾经写过信给苏武，那么那封信写得比较匆忙，没有把他心中的话说完，未尽所怀，不能够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，故复略而言之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再大约的说一下。系先帝寿龄不足5000，从前先帝给我5000的步兵，出征绝域。这个绝域在就是遥远的地方，这个绝字就是很远。那么当时他到匈奴那边带了5000人 去出征。同时跟他一起去的人有五位将领，武将失道，所谓失道者就是迷失的道路。那个匈奴在边一片沙漠地带呀，常常会走迷路，所以有五位将领都迷失了道路呢。而单单的李林，他遇上了敌人，临渡欲战，他遇到了匈奴的大军，结果双方面打起来了。而果万里之粮再徒步之师，那么当时李林是带着远行万里的粮食，还率领了步行的队伍5000人，走出了天汉地区之外，处天汉之外。所谓天汉在就是汉朝啊，天汉就等于是大汉的意思。他走出了汉朝的疆域之外，而进入到强胡之域，进入到强大的胡人的区域。那就凭着这5000人马，以5000之众对10万之军，来对付10万的大军。这个10万是举其乘数，实际上他是遇到了8万人，而以10万来形容军队之多。以5000之众对10万之军，测疲乏之兵，当心机之马。他率领了这些疲乏的士兵，因为他们老远的从内地到塞外来，到匈奴这边来，已经这些兵士疲累不堪了。那么这种疲乏的军士要去挡住那个刚出营的马，所谓心机之马，那个马刚刚套上了这个龙头，也就是形容他们的这个力量很盛，活力很强，这个叫做心机之马。他这边的兵士都已经是疲乏的不得了，而匈奴的那边兵士正是士气旺盛，体力充沛的时候。那么这种疲乏之兵同心机之马怎么能够对抗得过呢？然由斩将千骑，追奔驻北，灭迹扫城，斩其消散。可是李林他开始的时候还是打了胜仗，能够把敌人的将领杀了，夺把他们的军旗夺过来，并且追逐这些打败的敌人，就像消灭脚印扫除泥土一样的容易。他这个所谓灭迹扫城，就是讲消灭敌人，好像是扫除尘土一样，那样的容易。那么斩了他们的将帅，是斩其萧帅，萧帅就是指的匈奴那边的将领，把他们的将领杀了，使三军之士视死如归，并且使三军的将士啊，个个奋勇争先，个个都愿意战死沙场。你也不才，那么我很不中用，没有才能，悉当大任。那我也是很希望啊，这个希字不一定是当希望，也可以当很少。西当大任，很少担任过这样重大的任务，本来我自己不能干，我也很少担任这种任务，西当大任。意为此时功难堪矣，我心里面想，在这个时候我的功劳也恐怕是很难得建立的。这个亦为此时功难堪，这个堪字是当承担的意思，我很难得建立这种功劳，承担这种功业。 匈奴祭拜举国心思。可是匈奴被打败之后啊，他们全国又再继续的总动员，再率领了更大的更多的军队来攻打我们，再选精兵，那么强大的队伍超过了10万。匈奴祭拜举国心思，举国就是全国，全国更大规模的发动了战争，并且训练精兵而超过了10万之多。单于临阵亲自合围，单于就是匈奴的领袖，并且由他的领袖亲自到前线来指挥，把我们包围了。那么敌人跟我们的双方形势简直就不能相比，客主之行既不相如，不相如就是不相等，因为李陵只有5000人，而匈奴已经超过了10万大兵，这就是众寡悬殊了。布马之势又甚玄绝，李陵是带着步兵，步马之势又甚玄绝，步兵跟骑兵的形势又相差得太远，因为李陵的步兵跟匈奴的骑兵，当然这两方面的力量就相差太多了。于是骑兵再战一语当先，在李陵这边的先